弟兄姐妹早安。OK， 今天来到路德记的第四章啊，最后一章大结局。我今天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心中有一个感受：这路德记短短的四章啊，但是故事却非常的精彩。如果可以拍以后可以拍微型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话，这一幕哦，其实是蛮精彩的。哦，整个情节很温馨，很感人。特别是当我们结束在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本是一个很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希望的一个老寡妇，一个少寡妇，就是两个寡妇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希望呢？可是却看到最后，却是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大结局。而这个大结局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温馨、充满盼望啊、充满救赎。那这一切的事情的成就，其实背后有一个因素。哦，在这一章，我就有一个感动，看了一下香港的妙妙牧师的分享。哎，后来我发现他的这个分享，非常典型611的那个整个的感觉跟文化，所以我就觉得，哎，今天其实分享这个分享就是非常的贴切，因为在整个611的文化当中，一直很看重一个真理，就是关于顺服，顺服的这个生命，那怎么样出现在当中的主角人物的当中，无论是从路德，无论从拿俄米，来到波阿斯，特别最后这一章的焦点人物是波阿斯。可是在波阿斯的生命当中也显出了这一个的顺服，而这个顺服最终却带来的就是一连串的美好的祝福。所以今天这一章可以说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波阿斯的顺服，第二就是众人因此而蒙福，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情节。因为波阿斯是一个关键人物，在这整个的所有的事情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结果或者成为一个不好的结果，其实波阿斯扮演了那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角色。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样来看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就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或者文化的背景这个背景是在利未记25章那里特别有提到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买的赎回。所以这个是在利未记当中有吩咐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中有人因为贫困而不得已要卖了他的田产可是当中至亲的这些的兄弟亲属就是有一个义务要把他的地赎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的背景。那波阿斯跟以利米勒就是有着这样的一种的亲属的关系，所以就按照这样的一个亲属的关系，所以他是有一个的任务或者一个的义务来做这一件事。但是要做这件事就要看谁的那个关系是优先次序，谁是排在更前面嘛。很显然有一个某人圣经今天这里所说的这一个某人有解经家会把他形容为很可能是波阿斯的哥哥但是这里其实也没直说，那我们就直接说，就是有一个比他还更靠近排列上更靠近以利米勒的这样的另外一个的亲属。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波阿斯他要学一个事情是什么？律法既有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我要不要选择听呢？如果他不要选择听，是因为他跟路德认识在先，也喜欢在先很显然呢，路德真的有他非常强的一个的吸引力。那个吸引力是什么呢？他的生命的那个优点真的很明显的看到了就是他怎么样顺服，怎么样愿意听从，怎么样愿意服侍老人家，怎么样没有自我的利益的情况底下他都愿意这样做的这个美名已经有了。那昨天那一章其实有看到其中一个描述说波阿斯怎么形容他，他说那些没有钱的有钱的年轻的你都没有动心，或者说没有 就这样子放弃了。很显然就是路德应该具备的条件不只是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的内在美，很显然他应该也有相当程度的外在美，所以以至于说他会是一个蛮有吸引力的一个女主角，在这个整个的故事情节当中。那很显然波阿斯开始对他也产生一个好感，也有这样的一个的预备。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当下他其实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计划来做这件事。可是生命里头有一个真理，或者说有神的律法在当中，所以他知道要顺从顺服在这个律法底下，所以他就做了一些事情。那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当时文化的一个背景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来做一个了结，或者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办案，他需要在城门口那个地方，城门口就是长老们聚集的一个地方就好像今天的法庭就是你要判断要审讯这个事情可以这样做吗？不可以这样做吗？到底最终的结论是什么？要让法庭来做一个裁决那城门口是他们的一个地点，然后就是有众长老在那里来做见证。可是当圣经里头描述说波阿斯来到这个城门口这个地方坐在那里的时候，而且他又从本城中就是拣选了长老中的十个人，那波阿斯他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又可以从城中选出十个长老，所以很显然波阿斯他的身份有一定的分量除了波阿斯是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有钱人家，而且他的良善、他的那个，我相信他的美名在那边也有一定的分量，而且他可以召集这些有分量的，好像法官这样的众长老，十个长老，说不定他可能就是长老中的长老他大概他本身也就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而事情当然有两种巧合，在路德记里头第一次的巧合是说到路德他要去拾这些麦穗的时候，很巧合的就刚好去到波阿斯的这个田，那个是路德遇见的一个巧合。但是今天这里所说的波阿斯坐在那里巧合恰巧两个恰巧，路德有一个恰巧，在这里有一个恰巧就是就遇见了那个所谓的某人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某人出现，所以当下就按照这个规矩就来询问咯就是因为他比波阿斯更有条件，或者更有次序上他更优先可以来做这件事，要赎回这块地。那赎回这块地就是为着你的亲属把这个地赎回。而在这个文化背景的当中，就是那赎回呢包括要把这个以利米勒的儿子，这个什么伦啊，那个就是他的孩子所拥有的马伦，对，马伦所拥有的本来应当继承的，可马伦自己也去世了，而马伦所留下的遗孀就是这个路德需要也一同把他娶过来但是对这个某人来说你要我赎这块地 OK 啦，出钱而已嘛，可以赎这块地要连他的遗孀也娶大概马伦大概这个某人就没有这个预备还要包括娶可能当然家中也许应该都也已经有妻子了嘛，就忽然间买一送一那没问题，买一块地送一块地那没问题可是买一块地还送一个太太那个就有问题，所以很自然的他的反应就no 这样我就不可以了这样我就不输了。所以当他不愿意的时候，好，不愿意就是你放弃这个权利，那么仅次下来排的就是轮到波阿斯的，所以波阿斯他才有权利来做这件事。所以当他要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就要有一个 证明了，就是在法律上好像要做一个文件 ,OK, 是你表示你不要啊，那你就不可以反悔了。那怎么样来做一个证明呢？所以就有这个所谓的脱鞋的这个文化，这个概念啊，他脱下了鞋子给对方，那就表示说这个就是一个证据，这就是我所承诺，这就是我放弃了我这个机会。好，这个是我在所谓的法庭啊，在众长老的面前所做的这件事。那因着他做了这件事之后，那我们就看见他就划清了界限，接下来有权利的就是波阿斯了了，所以就看到波阿斯要来做这件事。其实波阿斯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深一层在想波阿斯的整个心路历程。那其实波阿斯已经先认识了路德了，而当在大麦田，就是之前嘛，大麦田其实应该按时间来说，应该就是当天嘛，当天的凌晨半夜就发现了路德，而有大麦田的这一个所谓的约会的之后，而且他对路德所表达的那一个愿意接纳他，因为路德所寻求的是我可以不可以成为在你的遮盖底下，而他不但波阿斯是非常的愿意，而且那一个愿意就是好像给了他承诺，他今天就要去办妥这件事的那样的一个的感觉。所以以至于说当整个事件在处理的当中，波阿斯的心其实他是已经预备，难得这一位这么娴熟大方得体美丽的这位女子愿意跟他愿意主动表明他愿意下嫁给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就是抱着想要成就这件事。可是抱着成就这件事，律法上来说不是这样。所以他这种有真理的生命，他愿意顺服，以至于在顺服底下他按照当做的来做，其实他冒着一个险。那个险是什么呢？如果那一个某人说哦是哈，哦原来我是更有优先跟权利， OK 好了，那我就做吧。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想波阿斯会怎么样？哇，他就会捶胸了，他就哎呀。那如果按照波阿斯，他是既然是这么有钱有势啊，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要做成这件事，从人的角度，我有办法。这些长老哦，其实他们是听我的啊。其实这件事，这个亲戚，我可以私下暗中去跟他交代一声，哎，对不起啊，这个某某人哦，我要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要这样做的，可以吗？就这样说定啊，私下先沟通好了啊，那来法庭只是做一个手续 ，OK， 他答应了。可是不是，波阿斯不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生命当中，他真的就是冒了一个险。其实我们回想我们在做要购买教会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某一个程度上，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是啊，我们有很多途径、很多方法，其实我们都可以做成这件事。可是如果我们要按照法律的程序，要一步一步的得到某一个相关的部门都答应了，都肯守了，那我们才来行动。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冒险，因为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说 URA 如果不同意，那我们可能会面对，我们在 EGM 的时候都讲一句话，如果 URA 不答应，那我们就要接受是不是神没有开这条路。哇，我们已经准备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万一不行，可能我们要放下啊的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我想今天波阿斯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对的生命，真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个许可，人硬要做，其实最终人要承担人的自己的后果，那个是更可怕的。那所以因为波阿斯的愿意顺服，在一个对的原则真理的法则里面，我们看见他最终他蒙了祝福，而他的蒙福引来的就是相关的人，他周边的人也因为这样而蒙福。那我们来看 这个众人怎么蒙福。其实从第十节到二十节这一段讲到众人蒙福的部分，有分成好几个层面哦。从情感上、感情上的蒙福啊，这是第一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德最终可以重新得回一段婚姻哦，可以活在遮盖之下，可以有丈夫，可以有后代。你看到就是路德他在情感上他所蒙的福，因为波阿斯愿意顺服，结果路德他就蒙了这个祝福。然后如果从拿米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拿米他也因为波阿斯的这个事情成就了这一桩的美事。而这桩美事最终我们看见拿米的那个蒙福是超越想象，因为以一个寡妇已经没有了儿子，应该说所有的这一些后续有的东西他应该都没份的。可是最终我们看见拿米他不但卸下了他生命中的重担，而且是他得回了所没有意料到的这些最终的这些丰盛。那也因为波阿斯取得了路德，你看对波阿斯来说，圣经里头就没有讲波阿斯他是不是他有婚姻吗？他很显然他没有儿女，所以才会出现到最后跟路德所生的那一个，就成为了那个家谱里头的那个儿女。所以波阿斯可能没有婚姻，就算有婚姻也没有儿女，或者是他妻子已经不在等等。可是我们就看见从这个情况底下，波阿斯他的情感上他也得到了满足。那这一切就看到因为美好的生命摆对位，结果一个一个都因为这样而蒙福。其实不只是他们哦，就包括众人其实也蒙福啊。众人的蒙福是什么呢？我们想远一点，就是因为有他们的这一段这个生命在这个时间所做的事，后来就有了这个俄贝德啊，俄贝德就后来就有了这个大卫的父亲耶西啊，耶西后来就有了大卫。那耶稣的族谱我们都说他就是从大卫的族谱这边一路下来。所以你会看到当一个人愿意顺服的时候，原来关乎到的是后来的许多的人，同代的许多人跟后代的许多人也会因为这样的蒙福。那所以这是情感上的蒙福。第二是经济上的蒙福。路德的生命原本很悲惨啊，他需要好像有一点像是寻求救济，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好像乞丐，他要去讨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而现在变成这个大麦田的老板娘，你会看到这整个身份很大的一个转化。那么以利米勒就是这个本来已经断绝了的这个家族，可是却因为这个缘故从波阿斯就得以留名。那个留名就使到说以利米勒的产业最终就是好像得回。而可是这个得回是后来是波阿斯在管理。所以你看从波阿斯的角度，他原本已经很富裕，他现在好像又多了一块田就更富裕了，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拿米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拿米的感受是我过去好像失去两个儿子，可是我今天得了一个媳妇，而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所以这个是众人给他的一个评价，给他的一个评语。所以你会看见，而且到最后他还能够寡妇的媳妇是寡妇，结果他还可以抱孙。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切的丰裕使到他们的整个财富都转化。那么这是经济的蒙福。第三是什么？是声誉的蒙福，名声呢？就是他名声上面也蒙福，被称赞。在被称赞当中，我们看见波阿斯在众长老和民众的面前被称赞，就是众长老们也祝福他，称赞他，所以因为这样子，你会看到他的声誉怎么蒙福，而且他到最终我们看见，因为所生的这个俄贝德， 结果你会看见这是一个国度，甚至后面的形容特别在整个描述的当中就忽然间提到另外一个叫法勒斯的这个人物。法勒斯是谁？为什么要从法勒斯这边讲起？因为法勒斯是牵涉到他是他玛和犹大所生的。那家谱他从那边来追溯的时候忽然间提出他玛，那他玛又是谁？他玛跟路德很类似，他都不是犹太人。他玛是在迦南地当中那一个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就是只是当年他怎么样子救了那个探子，以色列的探子，而后来就被应许说好，你既然恩待我，你也要蒙神恩待。结果就这个蒙恩待，不但他们生命得以保存，而最后竟然对不起，我讲成了另外一个人，拉合，那是拉合，拉合是另外一个人，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他玛，他玛是那一个，跟犹大，就是为什么他要为这有后代的关系而跟犹大，他扮演妓女，跟犹大有了一个的关系，以至于得以生下了这个法勒斯，就看到这整个。我们看回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刚才我提到的他玛是一个扮演了妓女，后来有了犹大这个家族的孩子。而刚才讲到拉合又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讲到路德又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所以你会发现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有很特别的这几个外邦人认为污秽的，认为不好的，可是进到神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被转化被改变。所以就从这边就看到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愿意顺服的生命，结果带下的是这个世代的这个的祝福。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路德记，从我们在教会一直强调的一个真理，顺服就蒙福。所以今天这章再一次的给我们回到六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的里头，顺服就蒙福。这个顺服不是说因为你在一个制度下应在管理的人就强调顺服所以让你听话。不是，这里给我们看到每一个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权柄要顺服，我们有我们的权柄要顺服，而每一个人都有真理的标准要成为我们的顺服。结果你会看见，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他的顺服，路德扮演他的顺服，婆婆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拿米这个身为婆婆的扮演他的顺服，因为过去是跟着丈夫错，结果他也要跟着错。可是如今是看到我是属于以色列的，所以我要回归以色列，所以他的这一个愿意顺服回归到原本他就应该在的地方，所以他的顺服。那对波阿斯来说，他有要守的律法，所以他顺服。所以你会看见每一个生命当中其实都可以看到顺服的这个部分，而这些顺服最终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美事。我听到教会中有弟兄姐妹听了道，他们愿意顺服，结果他们的生命就经历。但是试探考验是存在的，也有人听了道之后那个试探真的来了，当来了之后你不是顺服圣灵，而是顺服里头的那个情欲结果就那个欲望，结果就堕入在一个另外一个更深的陷阱的里头。所以很可怜，看到今天神把一个应许放在我们当中，就是要我们去学去回应。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奉主的名求神怜悯。有一些人很快学到功课，很快突破，有一些人跌跌撞撞要学很多次，但是求主怜悯，因为最终的标准已经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学会顺服。好，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让师母来跟大家一些分享。
大家好， 我今天的一个亮光有一点不一样哈，就是我觉得我看到，像牧师说，回到教会很多人改变，但也有人得胜不了，还在困难里面。这真的是就像我们开始教会的时候，有二十几个欠债赌博进入困难、家庭婚姻分裂的人，但是今天八年走来留下多少个真正走出来的，真的五只手指都数得到的。但是其他的十几二十个人去了哪里呢？可能有些人去了别的教会，但是很多人是回到他们过去的老路啊。但是我们很深相信，一个真心回到神的家的人，他立志依靠神，依靠圣灵，能够愿意在神的话语扎根的，我相信他们的生命一定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要特别为这些人来祷告。那我今天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正如牧师用很多的篇幅在讲这一个波阿斯他怎么样去承接然后承担。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一个比波阿斯更有条件要接受路德的，为什么他会不要接受路德？我就想一想，后来我看拿俄米说他得了孩子嘛。那我不知道在犹太的家谱里面或是因为他要留着这个他的儿子马伦的那一个后代的身份，虽然这个孩子俄贝德是路德跟波阿斯生的，但是其实如果从犹太的那个家谱写来，他也有一份是在这个马伦的。所以这是我想的，我在想，就是这一个至亲的人他不要，是因为他本来买产业没问题，他有钱可以买就多一块嘛。但是他想，如果我娶路德的话，那我跟路德所生的孩子其实不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个孩子将来就要承接我花钱买的这块地，那我不是白做好人，我什么都没有还要养他们。从如果利益的角度来想，所以这个人就不要承接，更不用想他要承担。但是这个波阿斯他却看到的不是这个利益而已，他看到人情，他看到这个以色列他们犹太家族里面有的这一种的美德，能够至亲的怎么样接纳彼此的需要。那我就看到，其实正如好像过去几天我们当中有分享，那波阿斯很像形容他就像主耶稣那样的施恩怜悯。那我看到这边的时候，真的耶稣基督岂不是也是这样来承接我们的罪，然后为我们担当我们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买赎我们，那使我们能够重新跟神接上这个救恩，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一个给我看到是从属灵的角度感恩神对我们的爱啊。那另一个层面，我说从人做人的角度呢，我觉得我也一个很大的思想和反省，我们人常常要做的都会从自己利益做出发嘛。包括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家人与家人亲属朋友之间，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从个人的利益来着手去处理去面对。但是今天给我看到的这个亮光是，神是有了还要嫁给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当这个人不再为自己争取的时候，而是愿意多走一步，甚至从这一章里面我看到他可以是因没有其他理由，他就是因为爱路德。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很明显的爱情故事没有讲你爱我爱的这个东西，但是可以看出这个 波阿斯怎么样为路德付上的代价，甚至没有回报的代价来做出来的一个行为举动啊。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可以有一个帮助提醒让我们成为神所爱被他所救赎的儿女之后，可能我们真的开始学习什么叫承接，什么叫承担付那个代价，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有内涵。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这时候来敬拜。
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